这个时候玛利亚顺服下来，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。那大家如果回去查你的希腊语，那里的那个话在原文是冤的。第二次神借着天使再说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玛利亚能顺服下来，玛利亚能愿意把自己放在神心上。我问弟兄姊妹，难道在你的经历里面你们没有这样的经历？许多时候你舍不得，许多时候你不肯奉献，但是感谢圣灵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，也许在讲台上，也许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总是阿拉伯的话。现在你看神把你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你就发现说就是这样，你明白神的旨意。本来很多的事你不能顺服他，你不顺服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像彼得的例子，你记不记得彼得在他最后的晚餐，主告诉他说你要三次，基督教练面前的三次。那我要问你，你说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是我们说的。你想想看，彼得相信主的话，彼得当然相信，但是很稀奇，你看彼得表现好像是根本你的话没有听进去。彼得说我就是与你同死，我也不能。所以大家明白那句话是主对彼得所说的第一次的话，但那句话好像很客观，在好像那句话从保罗从彼得身上划过去了，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好像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很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很有意思就是说，等到这个等到什么呢？等到后来他果然你看见了鸡两次叫，所以这一回呢，他就转过身去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彼得眼睛就碰到了，碰到了救主。所以就是那么一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就想起主的话，就出去特服。那个话在希腊语里面是，所以的确是你看见第一次主所说的话好像没有是个客观的，但第二次主对把那个话再说一遍，因为借着基督教练对他再说一遍，那这时候保罗彼得这个人完全没有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不要忘记你要让神的话对你再说。我想我说的实在例子，有一个姊妹她很年幼，她从小就很怕这个黑，所以她睡觉的时候呢，她一定呢要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，因为这样就是很保险，有圣经陪着她睡觉。那么但是后来她慢慢长进以后呢，她就有一天也许是听到或者怎么样，她忽然有发现，她发现什么？发现呢圣经里面好几次说不要怕，所以呢她去拿一本 comfort， 就是圣经汇编，就把圣经中的不要怕把它数一数，到底圣经中一共有几次讲的不要怕，他就去数。哎，结果他有个很意外的发现，原来圣经里面一共有365个不要怕。那么他算一算，一年有365天，所以他说原来每天呢，主对我说不要怕，那我何必怕呢？所以从那天开始，他就把圣经从他枕头底下就拿出来。你明白吗？因为神的话已经进到他里面了，神每天都对他说不要怕，所以从此呢他就不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圣灵怎么对我们说话。那么也许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幼稚的姊妹，很年轻的姊妹，错。但是你不要以为年轻的姊妹神是这么对他说的。你知道有一个弟兄，他曾经受了很多的逼迫，后来有人遇见他，就问他说：“弟兄，请你告诉我，你这几十年的风雨飘摇里面，你能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话告诉我说，你到底学了些什么属灵功课？”你知道那位弟兄曾经是全国的英雄，你知道他在日本这个统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的就是就你知道很多人都被人劫了，你看见我们弟兄实在是这个是。 但是很可惜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他后来怎么说？他说他这几十年所学的功课就是三个字：不要怕。所以不光是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小姊妹，就对他说不要怕，这是妹妹。我相信这一生的主人，就说学术来说，他不知道他真的懂得圣经里面讲不要怕，但是你看，等到他真的害怕的时候。是神告诉他说不要怕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？今天我们需要老百姓，今天我们要需要平安，因为这个乃是一个铜板的原因。所以感谢神在外面给了我们一个身体，就好像神给保罗外面给了一个身体，但是更要感谢我们蒙恩的救恩常常我们。圣灵已经住在我们，那圣灵做了很多事。当我们要明要，当我们读圣经的真理的时候，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圣灵是最好的导师，也是最好的教师。第二，许多时候，有的话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产生多少的果效或者作用，但是很稀奇。你不知道哪天圣灵对你说话，就忽然有一句变大，忽然有一句变重，你很清楚。圣灵给你说话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主耶稣说的：“圣灵来了，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已经说的话。”所以，我想，这个就是保罗在巴拉的生活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简单的说，一个基督蒙恩的基督徒，不只是过的好生活，不只是聚会的生活，也是读经的生活。那么，现在从保罗身上，我们。找出这个读圣经到底秘诀的是第一，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圣灵对他说话以前，他已经对 Logos 是过 Logos， 所以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则。如果你希望圣灵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要对你说的话，第一，你必须圣灵使用才可以。那么圣经怎么可以使用呢？你最少一年要读完一遍的圣经，你才能对圣经有一点的概念。所以你每天最少要读三章的旧约，一章的新约，然后一年以后呢，你就把圣经新旧约给读完一遍。如果你第四倍，你把你刚才我刚才所说的变成四倍的话，那也你一年就可以读四遍的圣经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是一年读圣经读一遍的话，你如果蒙恩五年，你就读了五遍的圣经。那不要忘记。我们知道，只有当我们当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，那这个时候的圣灵才有可能把已经藏在我们心里的话对我们再说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第一，你必须要把神的话经文到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。这是保罗在哥罗西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话，他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你明白？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圣灵对我们说话的话，因为神说话有根据，是根据我们的意，我就是根据圣经。但是你不可能对圣经完全陌生而还希望圣灵对你说话，这是经是不可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那你看见我们如果要击破阿拉伯的考验，那从保罗身上我们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你的圣经必须过得刮烂熟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所以保罗说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。那现在有两个方法是我们大家可以来从参考，一个就是 Campbell Morgan 的时候给我们的方法。 Campbell Morgan 呢，我们知道是一个解经之王，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能够买圣经，后来能够帮助我们呢？因为他刚刚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他每一卷的圣经，他最少读五十遍，每一卷创世纪五十遍，出埃及记五十遍，利未记五十遍，然后他才动手做圣经，否则他，换句话说，他一定让神的话先进到他的思想里面，还没有参考书。他说：“先把圣经的话已经读了五十遍， 换句话说，他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他心。那这是一条路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那么五十遍有什么道理，有什么道理？有的人记性强烈，有的人记性慢一点，迟钝一点。像这个 Campbell Morgan， 他需要五十遍。那再说，有的人可能五遍不可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有一件事情要坚持，你一定要让基督的道理，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等到这些话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，你无论是睡觉，无论在聚会的时候，无论在坐大计程车，或者你等公车，或者在课堂里面，或者在手势室里面，你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你最需要安慰的，你最痛苦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遭遇是什么，但是那个时候神的话就来了，神的话能是你最大的。你想想看，我觉得最可怕的情况就是很多事情很多人和我们经过，但都是说他们一个人，你一个人，家人不可能和你进去，家人能安慰你鼓励你，但是不行。现在呢，那些医生都是拿着刀，都是你的，好像你的敌人一样。现在你这个人就随便他割了，随便割哪块就割哪一块，那就是谁能安慰你，谁能够陪着你进开刀房？所以你看，如果你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你的心里，你会发现那是你最大最大的。就在手术室里面，神要对你说话，那个安慰是没有人能给的。你知道有一个弟兄，他得了胃癌，当他进手术房。那次他知道所有胃都能看见，没有胃。后来他肠也，他可以说他从食管一直到底下都没有，根本全都是空的。他真是柔肠寸断，那一点都没有。但是这个弟兄很死，你知道他死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当他被推到手术台的时候，他知道没有胃，然后你知道主怎么对他说话？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后来这个弟兄没有胃，我们可以做见证，他又活了16年。他怎么活的？我们如果没有胃就完了。但你看，就说他的确经历，人活着不是单靠神，乃是靠神合作一切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。今天你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到它。比方说吧，你知道全本圣经有一个最奇怪的祷告，祷告的地方什么地方都能祷告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怪祷，最奇怪的祷告，没有一个地方更奇怪的，那就是约拿的。约拿在哪里？约拿在鱼腹里。有人说约拿在鱼腹里面摸来摸去，摸出鱼肝油。他摸的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全世界如果要祷告，最难祷告、最难开口的地方就是鱼腹，对不对？是最难祷告。但是你如果读约拿记，约拿记第二章，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没有去过约拿的鱼，你所以你不知道那个祷告有多难。你没有经过一种苦难，你不知道在那个情景下你的祷开口祷告有多难。人的话已经没有了，约拿已经词穷了。你在鱼腹里面你能够祷告吗？感谢主，约拿祷告。那么你仔细去看看约拿的祷告，约拿祷告的话从哪里来？都是诗篇里面的话，都是神自己的话。所以为什么有一天你会碰到一种痛苦，所以人的话不能够行。但是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对你说话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有一种的安慰是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。所以感谢你，你看这个秘诀是什么？秘诀就是说，我们要用各样的手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，或者读几遍也可以，怎么都可以，什么方法通通可以。要做的是你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、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。那保罗还有呢，你如果仔细去读保罗的书信，你发现当他以旧约的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根本就是背的，一个字都不差。这是他跟约翰不一样， 你去看约翰的，你读他的约翰的福音也好，启示录也